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都在面对啊！如果你不觉得你活在征战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这场征战一直在进行，这场征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征战。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征战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是俘虏了。一个真正走主道路的人，每一天都有征战，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跟仇敌征战。就连你们现在在听到的时候，我在讲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样在跟仇敌征战。仇敌让我们的思想到处跑，你现在可能在那边想，哎呀，明天的股价不知道会上去还下来，对不对？啊，你要想，哎呀，爸爸的信还没回呢，他可能要生气了。你坐在底下听着赵丹的老经，想到很多的事情。昨天晚上还有姊妹们告诉我说，我讲到后面的时候，他们就闻到楼下的菜味就上来了。他们犹豫了很久才告诉我，说我从来没有闻到。所以下次你们闻到菜味，做个深呼吸给我看，我就早一点结束吧。我们可以坐在底下讲到听到，但是我们的心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不是在骂昨天的啊，我不是说你们的，我们的心可能跑到很远去了。我在这边讲到，仇敌也可以让我的心只在我的讲道上，而不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一个征战的里面，而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我们抵挡得住，承受了这一切，我们还可以站得住。所以他说你们要站稳了，要用真理做袋子，底下一连串讲到全副的军装。而弟兄姊妹，军装是要给我们穿戴的，军装不是给我们 show off， 不是给我们展示装饰用的。所以从前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啊，他发给在讲课以前发给每一个学生一个手套，一个手套。他说各位小朋友，现在请你们把手套举起来，他们每一个不准戴啊，把手套都举起来。把你们现在拿这个手套，现在去把你们的圣经举起来给我看。每一个小朋友弄那个手套去拨个圣经，没有一个人举得起来。他说你们现在把手套戴上去，再把圣经举起来给我看。每一个小朋友放进去，通通举起来。他说小朋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圣经主的话要能够被高举，主的话要能够真正被我们来经历，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面，我们才能来高举它，我们才能够来经历它。你不把你自己放进神的话里面，弟兄姊妹，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我们没办法真正高举，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经历它，因为你抓不住它，你没有办法去掌握住它。你必须把你的生命放进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军装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穿戴。说到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放在这里面去，而这里所讲的许多都是跟真理跟正道发生关系，讲到用真理做带子，对不对？救恩的头盔戴在上，平安的福音做鞋穿在脚上，而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都说到神话语的重要。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今天我们基督徒能够得胜，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对基督所做成的救恩要有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年至少要把新约读一遍。好，请你们原谅我，我算我求你们啊！如果还有人没有加入的话，一年一遍，求求你们，这是最基本的。怎么可能不吃饭一个人要能够刚强呢？怎么可能手上没有武器而我们要能够抵挡仇敌呢？我请求弟兄姊妹一天养成每一天读经的习惯，一天一章，太宝贵了。就连我自己在重新读这个弟兄姊妹，我常常一天光为了一章我可以花两个钟头啊！我必须节制下来，不可以再花，因为我还有好多其他事情啊。弟兄姊妹，圣经太宝贵了，我读了新约上百遍的了，我想很多信主人都至少读过上百遍的。但是你读了再读，读了再读，里面太多宝藏，相信不完的。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还没有开始，请你们一定开始，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主的话是我们得救的智慧，主的话是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光，主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哦，弟兄姊妹，太多的地方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好好靠着主的话啊，所以我们请求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真理上下功夫，好让我们在正道上站着稳。仇敌来骗我们，我们用主的话回答他。连主耶稣被带到旷野里面，仇敌试探他，主耶稣全部用圣经的话回答他。连我们的主他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在主的面前啊，用真理去回答仇敌。第二件事情啊，除了在真道上站得稳，说到我们在神的真理上，在神的救恩上面，我们必须要稳固啊，要站稳啊。第二方面特别更着重在我们主观的关系上面，我们跟主自己的关系要稳啊。那这个是太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不怕去多强调的。弟兄姊妹，一个人活得稳不稳，决定的关键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稳不稳。当我们跟主有一个很亲的关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摇动我们，真的没有人可以摇动我们。我们被主扛在肩上，我们被主藏在他爱的深处，谁能够摇动我们？所以这个关系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中国人讲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啊，兄弟朋友，独独忘记了神和人之间啊。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远大过任何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我们才可能跟人之间有对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从我们整个生活的次序里面，那个 priority 里面，我们要把它 adjust 调整调整调整到最后，我们真的是让主居首位，在我的生命和生活里面，主耶稣真的能够居首位。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旨意啊，叫他的爱子在凡事上居首位，尤其在我们个人的里面，要过得胜的生活，要过稳定的生活，要过喜乐的生活，要过享受神全被救恩的生活。弟兄姊妹，主的位置不对了，我们得不到的。所以如果任何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人忙惯了啊，那自己的生活 style 都已经很习惯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滑出去啦啊，会把主不知道忘到哪里去了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学的几件事情，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只列了很简单的三个点啊。那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要随时归回，转向主。不管你现在失败的多惨，不管你现在局面多么混乱啊，你收拾不了，太太被你气得离开家跑掉了啊，不管局面多么乱，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make a U-turn to God， 回到主的面前。那除此以外，别无拯救。不光指的我们救恩啊，得救救赎来说的，任何的 given situation， 任何的环境，弟兄姊妹，除了主别无拯救。第一件事情 ，make a U-turn to God， 回到主的面前。所以以赛亚书三十章告诉我们，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回到主的面前，把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归回是第一件事情，所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归回以后怎么样子安静，能够安息，让我们得到力量呢？那等一下我们再讲啊。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一定要学习 make a U-turn to God。弟兄姊妹，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神借着耶利米向百姓三次发出了一个这么深的一个痛苦的呼求。他说：“被盗的儿女们，归来，归回吧。”一次讲完，再讲一次。他说：“被盗的儿女们，归回吧，归回吧，归回吧。”这是我们的主向我们发出的呼召，弟兄姊妹。而这三个呼召里面，其实后面都有一个极大的应许，而这三个呼召的里面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救恩。就是说，被盗的儿女归回吧，他说我必不怒目看你们。说到主不会生我们的气啊，我们地上孩子犯错了不敢回家见爸爸，因为怕被打啊，怕被骂啊。但是在这里呢，主说你们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说到主愿意宽恕我们，主愿意接纳我们的本相，主愿意接受我们这个失败满身败坏的人，这是伟大的救恩。而第二个呼召，他又说被盗的儿女们归回吧，他说我必医治你们被盗的病。主不仅仅不生我们的气， 主不仅仅愿意赦免我们，他还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那个出问题的症结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我们像个病人一样，我们看见那个东西我们就要生气，或者我们看见那个环境我们就忘了神了，我们整个掉到试探里面去。弟兄姊妹，不管那个东西是什么，在神的眼中那是一个属灵的病。当我们归回的时候，为着我们所犯的错，神愿意赦免我们，他说我必不入目看你，而为着造成我们失败的那个病，神说我必医治你被盗的病。里面又说到，被盗的儿女们归回吧，我是你们的丈夫。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唯有我是你们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唯有我是你们真正的依靠和帮助，是叫做丈夫啊，弟兄姊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我们里面喜乐掉了，依靠掉了，帮助掉了，满足掉了，因为我们用别的代替主做我们的丈夫。所以神在这里借着耶利米呼召我们，他说被盗的儿女们都回来吧，我不仅仅不生你们的气，我要医治你们，而且我是你们的丈夫，我用永远的爱爱你们，我永远是你的依靠，我永远是你最深的满足，我永远才是你最深的喜乐，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帮助你像我帮助你一样。弟兄姊妹，今天神仍然在这里呼召我们，何必出去受苦呢？所以耶利米在后面就说，你们何必来往奔跑更换道路呢？神是给我们预备的一条路，为什么换过来换过去呢？为什么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又去凿出破旧不能蓄水的池子呢？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里面愁苦的原因啊！所以主一直呼召我们回来回来。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那个老爷车后面的车牌那句话啊，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我将来老爷车卖掉，我那个牌子一定拆下来留着的，我太喜欢了啊！这句话十年来一直帮助我，我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知道我再软弱再失败再败坏，神仍然愿意宽恕我，神仍然愿意接纳我。我不管我今天在我里面有多少信不过的东西，我知道主可以医治我，主可以建造我。我不管觉得环境多么不可能，失去的盼望，我仍然知道主可以帮助我。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怎么样的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就是我们先如何学会 handle 我们的失败跟滑跌。 It's very important。当我们一失败一滑跌的一天不知道多少次，你滑多少次 make 多少次的 U-turn， 每一次的 U-turn 都会叫我们得到新的恩典新的拯救。你可以跟你的丈夫跟你家的那一口子吵架吵到一半，突然 make a U-turn to God， 脸色变了，人家会觉得你奇怪怎么搞的，你相不相信？真的，你可以站在那里为着明天要去跟老板报告，不知道怎么去交代这个 project 做不出来，紧张的胃痛的时候，你一转向神，你发现你里面得到一个说不出来的力量。弟兄姊妹， anytime we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要回转，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第二件事情，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到，百姓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几时就出去。我们不仅仅我们这个心转向了主，我们归向了主。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气的事情，或者这么多让我担心的事情在我的旁边，主我安息不下来，但是主我现在回转向你，我的心转向你，我求你来帮助我。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神应许我们，我们的心即时转向他，帕子即时出去。罗马书第八章讲得这么好，保罗说，我深知道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或是其他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而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叫我与主的爱隔绝。如果是罪的话，
主的宝血在这里赦免我们，所以罪跟仇敌的控告也不能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如果这个隔绝是我们里面讨神得罪神，我们不肯顺服神的地方，我们就在主的面前立了心愿，主，我现在把这件事情放在祭坛上，我求你宽恕我的失败，我求你赦免我在这件事情上的任性，我现在把我的一切都放在这里，主啊，求你救我。弟兄姊妹，我们转到主的面前，跟主从深处跟他的交通，让他为我们 take care 我们里面所有的失败啊，他能够把我们的不怕子能够除去。所以当我们真的失败犯罪的时候，不要拖，不要累积我们的犯罪，马上回去立刻解决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没有人不会失败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去 handle 我们的失败。亚伯拉罕会失败，大卫会失败，摩西会失败，每一个神的仆人几乎很难得看到一个仆人在圣经上不记载他的失败。但弟兄姊妹，不是人不会失败，而是这些人失败的里面，他们更认识神，他们更认识自己，而他们也知道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从失败里面出来，这才可贵。所以犯了错赶快解决，到主的面前，这个跟主的关系一断了赶快解决。主啊，什么原因早上的喜乐突然掉了？主耶稣，是不是我今天有什么地方得罪你？是不是我刚才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啊，我讲话太夸张了，或是我是在电话里面又去数说别人的不是了啊，不讨你喜悦。弟兄姊妹，如果主光照我们赶快解决，不要累积，累积久了这个生命的感觉跟交通就硬化了。在1989年有一天，我看那个生活在 Mercury News 大刊，接到报纸一看，头版消息不是头版，是在第一页底下还照了一个照相他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在这个在屋顶上，在那里锯房子还是在那里锯树他不小心一下子把自己手锯断了那么那个报纸上还写的他很幽默呢，他这边蛮镇定的他就跟他旁边的同伴讲他说 Don't be too excited 他说 I guess my hand is on the roof他说你不要大惊小怪他说我想我的手已经掉到屋顶上去了。他那个同伴一看那个手掉到屋顶上，吓得大叫，赶快叫底下人去叫 ambulance， 立刻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赶快接，还居然接回去了。这个东西拖久了我们知道就死掉了，就来不及了，在你一断的时候赶快送回去，弟兄姊妹，他接回去了。生命跟神之间的关系越早接越好，当我们犯罪而造成了跟神之间的隔阂，那个罪赶快去认，就清干净了。有一个小朋友，有一次他在他们家旁边玩他们家邻居里面正在铺新的水泥那个 driveway 都铺了新的水泥他不是故意的，他不小心跑出去一跑，突然发现他踩到那个水泥上面，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全部凹下去。哎呀，他心里面就很紧张，然后又很懊悔，怎么自己这么疏忽他就一看没有人，他赶快就跑回家去，把自己的球鞋洗干净，把手上弄干净，他想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了嘛。然后呢，弄完了以后干干净净的，他出来就坐在台阶上，就看到隔壁家的那个 driveway 上就几个那个脚印他这个小孩子心肠很善良，他突然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子，他马上跑到隔壁家去敲门他说 Uncle George 或者什么东西，他说我对不起他说我刚才不小心，我真的忘记了，我一下跑出去把你踏坏了。而那个 uncle 说，他说谢谢你现在告诉我，我现在还来得及，因为水泥刚刚弄上去所以他赶快去，赶快就把它补起来。他说等到它干了硬了，那就是一个 permanent， 一个永远的一个痕迹在那里。不是说我们的罪拖久了神就不赦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罪或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断久的话，我们里面对罪的敏锐跟生命交通的那个感觉会硬化掉。虽然你将来再回来跟神认罪，神还是赦免我们，但弟兄姊妹，我们那个对罪的敏觉我们在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新鲜或是柔细的感觉久了就变粗了，一变粗了以后是我们的致命伤。你以后犯错你不太会直接觉得自己错，你不会跟神之间有一个这么仔细这么亲的关系，在每一件事情上来专心讨神的喜悦，我们会变得麻木掉了。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为什么这么生疏这么遥远，因为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太不 care。 随着你讲到我们不仅仅归回，我们要除去一切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生命的关系啊，我们叫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的因素，然后清楚具体而且迅速的彻底的处理掉。神愿意赦免我们的每一次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把我们的罪丢在背后，他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上，他把我们的罪沉入深海，永不尽言，永远不尽言。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而最后呢，我们也是讲到积极一点的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来存心顺服，来讨主的喜悦。那这是我们跟主之间维持一个好的关系最积极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学习来尊重，来顺服主给我们每一个细小的要求。先不要想到将来你要去为主到新疆、到西藏、到非洲去殉道、去做宣教啊！先学习在家里面，主说你的鞋子怎么乱丢，把它摆好啊！什么洗完澡的头发不管，要叫太太来清，回去把它清干净啊！这个我们学习在很小的事情上先顺服主。当我们里面立了心志，要在每一件事情上讨神喜悦，你发现你跟主的关系 is so close， 这么真实 ，so true， 这么真实。所以刚才这个诗篇91篇呢，你讲到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啊，神说我要搭救他，而且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高处不仅仅说到仇敌不容易搅扰我们，高处说到那个尊贵的生命，高处说到那个属天超越的生命。当我们里面专心爱神，只是在很小的事情上学习爱神，弟兄姊妹，你就是一个去属灵的人。属灵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就是简单在爱的里面信而顺从。 That's it 你真的是为了爱主的缘故，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怎么样向他显现。哦，弟兄姊妹，这么简单的应许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真是要宝贝啊。所以当我最后一次去见，等于在属灵上像是我的母亲一样啊，那个荣教士，他送我的那句话就是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爱主不是要讲大道理，爱主不是要去做大事情，爱主也不是要做什么大的成就，比如怎么样，爱主就是一个简单的心，我就是愿意专心的来爱他，来讨他的喜悦，我敬畏他每一个小小的命令，我愿意满足他每一个小小的愿望啊！主不是一个残暴的主，他不会随便要求我们，但是我们除了在爱里面啊，这个爱他在爱中的反应他都宝贵啊。所以从前以前，这个我们知道美国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到了十几岁，常常同学出去开 party 啊，这个做父母亲的紧张的给钥匙啊，担心他不知道在外面会搞什么，因为完全 out of control 啊。有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人，他的女儿，那有一次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啊，也被同学请去说要去参加一个 party， 他父母亲平常这个女儿也都不去的啊。那一次因为是毕业的很难得，所以爸妈让他去。那么当他们出去开 party 开到晚上啊，到了时间啊，他爸爸希望他回家的时间，例如说晚上10点钟啊，他就跟他的朋友说，他说我必须要回家了。他的同学通通嘲笑他，他说怎么样，你还居然怕你的老子是吧？你还怕他会 hurt 你是不是？这小女孩子，这也不是小女孩子了，这高中的孩子，她一脸的尊贵跟安静，她从来不被他们的话搅动的。她说：“我不是怕她会 hurt 我，我是怕我会 hurt 她。如果我不回去的话，弟兄姊妹，这是爱，这叫做爱。爱不是死守律法，爱不是死守一些的要求。”爱是说知道那位要求我们的用心啊，不管是爸妈，不管是神，不管是神的儿女们啊，给我们的建议，给我们的指正，给我们的要求。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结就是爱呀，所有的要求从爱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孩子他不是去跟同事 peer pressure， 觉得你们都留好吧，那我今天故意不回家了，我也给你们留了啊。他不是怕他爸爸会打他或者会生气，他是怕他这样子的行为会 hurt 他爸爸。 因为他们太爱了。弟兄姊妹，这叫做爱中顺服神，这叫做爱中顺服神的要求的宝贵啊。那同样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爱里面对神任何的心意跟摆上，主都高兴得不得了，主喜悦的啊。我记得我大概从前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你们讲过这个小小的故事。我说有一个男人，他自己非常的潦倒啊，那家里面经济也很拮据，所以生活得很苦。那么他的工作常常的都失去工作，所以都要去打零工赚一点小钱来养家。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啊，他从外面打工累得要死，他回到家里面，那为了圣诞节，他特别去买了一卷包装纸啊，想着等到圣诞节的时候能够全家买礼物，可以好好包装。就他那天回家的时候呢，发现包装纸一大半啊，被他那个大概3岁的小女儿切下来，然后包在一个大盒子上面，包得乱七八糟的。哎呀，他心里面就很生气啊！那么主神肉身买了一个包装纸来过圣诞节的，你就给我浪费了一半啊！而且包的这么丑，他就很生气啊！他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子浪费啊？什么什么？”他小女儿两个眼睛看着他，他爸爸那个是包给你的，哇！他心里面一下就很感动啊！他说：“那 I'm sorry。”他说我误会你了，丑就丑吧啊！所以等到那个 Christmas Eve 的时候，全家都聚在一起啊，在圣诞树的底下。那这个爸爸去打开他女儿给他的东西，就把包装纸打开，看这么大个盒子，3岁的女儿能够包什么给我呢？就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个 empty box， 空的盒子。他爸爸一看就很生气，把盒子往地上一丢啊，就骂他。他说：“你在开什么玩笑？”他说：“送礼物送给人家一个空的盒子，这是很不礼貌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啊，噼里啪啦就把他骂了一顿。那小女儿的眼睛都是眼泪。他没有讲话的机会，等到他爸爸都骂完的时候，他跟他爸爸讲，他说 Daddy， 他说 It's not empty， 他说爸爸，这个盒子不是空的，他说我用我的 kiss， 他说我亲遍了整个盒子，为了要送给你，他说整个盒子里面都是我给你的 kiss。 然后他爸爸一听的时候，心里面一下子感动难过，马上把他抱起来，他说 I'm so sorry， 我真的很抱歉。弟兄姊妹，这个父亲，这个盒子陪伴着他这一生好长的年月，把永远放在他的床边，所以当他在人生碰到困难啊，碰到不适，碰到失意，碰到打击的时候，他常常把这个盒子拿过来打开来，他在这里享受他那个女儿当初最单纯的时候献给他的爱。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误会我们的，地上的父亲可能误会我们，但是我们天上的神他从来不误会我们。地上的人可能会嫌弃我们圣的，但是天上的神从来不嫌弃我们任何时候在爱里面对神的摆上，就算这么一点点，父的心喜悦，父的心满足。我想我们养过孩子的都知道，孩子从小就喜欢 security blanket， 那个安全毛毯。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有时候抱着我的儿子，他常常摸我的衬衫，摸啊摸啊，摸我的扣子，摸我的衬衫，摸我的领子。后来我就把这件衬衫干脆送给他了，发现他就叫爸爸衣啊，他就说他的那个 security blanket 叫做爸爸衣。从小2-3岁睡觉以前要全家找他的爸爸衣，找到了以后呢，就躺在床上就开始摸我的那个衣服啊，扣子啦，领子啦，然后另外一个手呢指指头啊，他就很满足啊。我们陪他祷告完，他就那样吃的啊，就这样摸着。那有的时候我们偶尔晚上比较有空的时候，我就躺在他旁边啊，陪他睡一下，跟他讲讲话。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每次陪他睡的时候，他就把爸爸一分一块给我，让我跟他一起享受啊，所以我只差这个，我也是跟他一样摸的。就我每次跟他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故意也摸着爸爸衣，他就那样睡眼惺忪看我一眼，然后就更愉快了啊。他觉得爸爸跟他分享啊，他的献礼啊。弟兄姊妹，这是孩子的心呢啊。我说老实话，我非常 enjoy 他送过来的这块爸爸衣啊，我跟他摸着，跟他一起享受。主耶稣喜欢我们在爱的里面顺服他，主耶稣喜欢我们在爱的里面为他任何一点的摆上。所以当我们真正这样子爱着主的时候，你跟主的关系是在一个爱的里面，不是在一个律法的要求底下，不是在一些死的要求底下，我们过得这么辛苦，我们乃是在爱的里面。 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我们与主同行，我们与主相爱，我们与主一同走人生的道路。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道上站得稳，对主的救恩有第一手清楚的认识。同样的，我们要更在乎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不让任何人事物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任何时候我们失败，我们软弱， One thing I do, make a U-turn to God, 转向神，仰望他在我身上的工作和拯救。我们在爱的里面被他恢复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在爱中来尊重他每一个要求，在爱中来满足他的每一个要求。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跟主的关系会越来越甘甜，越来越喜乐。我想我今天早上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所以这是我们要持定在主面前一个稳固的救恩。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